各位好，今天6月24号，我是5月散人，吃了吗？您呢？这两天总有朋友在我这节目下留言，说是你要不要聊聊韩红关于那个走个面儿那句话。我不知道各位看没看那句话，也可能有很多人让我说这件事儿，是因为我是个北京人嘛。韩红聊这说这句话走个面儿，到底你是个怎么个想法？哎，怎么说呢？韩红这句话的这个背景是这样的，就是冯小刚导演不是最近拍了个片子，叫上映一片子叫抓特务，然后呢这个在首映式站台的时候呢把韩红给请过去了，因为韩红也是这片子的作曲。韩红就说了，说哎呀，北京2000万老少爷们儿走个面，这票房初期的票房就立起来了。啊，其实我当时听这话的时候，我在想，我说你韩红好意思说北京人这件事儿吗？你自己的微博的名字叫什么呢？你叫，应该叫西藏昌都人韩红，对吧？你自己都不承认自己是北京人吗？然后，因为韩红是怎么回事呢？他确实不是北京人，他跟冯小刚或者王朔他们这批北京人，这个北京人也画引号啊。都不太一样，因为他当年父亲好像是去世了吧，然后呢母亲再嫁的时候就没要他，他就跟着这个奶奶这边在北京过日子。确实你要说起来的话，他因为他出生在那个西藏的昌都嘛，然后他我记得应该是6岁的时候来的北京。来北京之后呢，就反正你在胡同里生活嘛，就学了一嘴北京话。可是实际上来讲呢，他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北京人。就是我们所谓的北京人是这样啊，就是他北京人有几套班子。这可能跟这回就是等于是咱闲聊天啊，跟各位瞎聊了什么是所谓的北京人。就跟上海人也是一样，就是上海人也是说你到底你身份证号是多少啊，对吧？你是哪个区？你是哪个区的？你是哪个？你多少年前来上海这边啊？是在哪儿住的呀？几代了呀？大概都是这样。包括我现在住的京都也是，京都也有这种身份上的一个差别。你像我们这种外国人就不说了，因为我很多的朋友其实住在京都也好多年了，但是呢，京都人不会承认你是京都人。那你实在，你至少你得时代在这个地方，你才能叫京都人呢。就像，怎么说呢？在京都这块你是百年老店都不太敢说出来，说拿这个东西来吹牛逼，对吧？前段时间我不该跟各位说这事儿吗？我说我京都也堕落了，这个一骑车过去看一店，说创业五十年，在当年我刚来京都的时候，创业五十年。您创业100年还敢说一句创业50年就别在这吹牛逼，京都这块这百年老店满坑满谷的，轮不着您拿这事儿吹牛逼。这是京都这块这个，其实北京或者上海这块也就是所谓这古都啊，都有这毛病。北京人什么是北京人呢？分成啊几种。那第一种是什么？所谓的真正意义上老北京是什么呢？他是这个北京出生不算，你得是祖上一直在北京的，你至少你前清的时候就得搬，家里就得搬到北京了，您才能说自己说是北京人，也得是有个你是有个3-4代以上的才能叫北京人呢。那韩红这样的呢，他把这个就直接就说自己是北京人，这我其实没有什么身份地位这个东西啊，咱也不能跟韩红比，人我就是北京人，我也不能跟韩红这比身份地位，对不对？那但是呢，你别拿这个说事儿，你说北京人是怎么着，哎，如何如何，这是一个。二一个呢，您不能够这身份啊两头套利，一说起来，因为你唱的是西藏那些歌嘛，对吧？你唱这个他妈也是藏族的那个藏族的一个歌唱家嘛，那。你拿这个东西，你一直套利，到时候该说的时候一说，我就是北京人，这有点听着特别像蝙蝠，你知道吧？就是你说它是鸟吧，你说它是兽吧，它能飞；你说它是鸟吧，它算哺乳动物。你这就不合适，对吧？当然，你说韩红老师这个就是他转换这个有点丝滑啊，就是这种身份转换过于丝滑，以至于我看着他这个身形不太像能这么丝滑的人，他也飞不起来嘛，对不对？就不讨论这个问题了。所以呢，你不能干这件事儿。这岔开说一句。老北京呢，大概就是说，这个你得是几代人在这儿，你算是老北京这一块呢。他的那个话呀，哈，跟这个 一般我们现在听的北京话，就我现在说这种北京话，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就好多人一说这北京话，说是特别油滑，说是那怎么着，我们一般说这是什么呀？南城胡同串子说的话，那个跟真正的意义上的这个现在流行的，以及在那些这个应该说比较高档的片区，不是南城这边的片区，他说的北京话呢还是不太一样的。他包括吞音呢，说的一些那个特殊的土语啊，这些东西都不一样。那这是一种北京人。还有一种北京人是什么呢？就是像冯小刚、王朔他们这批人，就是他们那一批人呢，他也叫北京，这算北京人，而且呢是北京大家现在所认为的北京话以及北京的这个文化，其实呢都是这帮人给带起来的。这帮人他为什么不是北京人呢？就不能算真正老北京呢？是因为他们呀都是部队大院过来的，就在北京复兴路那一边。那一边原来我也住在那个离那边很近。然后呢，那像这一圈里全是北京算是新城一区的，就是他们是当年共产党建政的时候跟着过来的，军队大院比较多。这些人呢，他们是山南海北过来之后，然后呢受的是普通话的教育，跟北京这一块的一些方言土语又有一个结合，然后最后它形成了一个所谓的这叫大院文化。它这个东西跟真正意义上的老北京的这些话呀，它不一样，它也不是老北京。还有一种北京人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年是刚进来北京的，他还不像那些这个，你想大院文化他也有些年头了，对吧？原来我家附近的那个军队大院什么的，这些都是在那儿待了得有个，哎呦，打建国开始就有这开始建这些大院。我们平时去那个看露天电影，各位可能好多人都没看过那玩意儿了吧？反正我看过，就是都是跑军队大院去看的。然后呢，这是这一圈，然后还有一些人呢是这些年刚进来的。那这些人就他是更形成了一种新的这种所谓的北京文化。但是这个东西就因为文化是一流变的过程，说真的啊，这些玩意儿，它现在人们认可的所谓的这个北京的这些东西，实际上就是大院文化跟原来的北京的一些东西土著的文化有一个合体的一个结果。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老北京那些玩意儿，你看着像，实际中间差别很大。你看，你有很多人在说，比如说，哎，说散人，你这个说话这是北京话，不是。我再跟各位说一句，我说的话不是北京话，我真说北京方言。说白了啊，在这节目里，好多人根本就听不懂，就是这真是胡同那套玩意儿，北京人根本，哎，不，除了北京那个老北京之外。真的好多人都听不懂我说的这些东西，其实也是因为家庭环境在那个地方，你在那边生活，实际上我在胡同里生活的时间非常非常的短，那基本都还不记事儿呢。后来就搬到这个就楼里什么的，这些就是这从就是先是到这个先是到这个军队大院附近去住，然后呢后来呢又到了这个工厂大院里来住。实际上而言，我们真的是没有太多受过胡同文化的熏陶。我说的其实是普通话，真不是北京真正意义上的那种方言。那种方言我听着有时候都费劲，这不是开玩笑啊，这是真话。真的，你别看我们老北京这些也有不一样的地儿。所以全国的这个观众朋友认为的北京有北京味儿的，包括什么这冯小刚拍的很多片子，王朔写的很多小说有北京味儿的，其实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北京。那个都是曾就是已经跟这个跟应该叫做变异了的，或者是串了，说白了就是串了的。所以你看啊，冯小其实那你看谁是真正军队大院的子弟啊？像王朔他们算是，王朔他们算是真正军队大院的子弟。我记得王朔是应该跟着他父亲，然后呢到了北京这么着起来的，甚至于他出生都没在北京。但是冯小刚确实是出生在北京，冯小刚出生在北京，但是他也不能算是这个，他既不是真正老北京那套的东西，也不是真正意义上军队大院跟那个就大院文化、大院子弟这一块跟北京这个结合起来的东西，他是正好处用在两边之两不靠，说白了他是两边都不靠。 那后来为什么说那个后来我记得是叶京啊拍过一片子，里边有一角色叫冯裤子嘛，冯裤子不就是影射这谁冯小刚的嘛，对吧？就是他是跟着这帮人玩，然后呢就把这东西给发扬光大了，跟着这个王朔呀，跟着这个谁葛优啊，这帮人他把这东西发扬光大，然后让全国的观众都觉得这就是老北京。为什么后来冯小刚一定要拍个老炮这片子啊？我那包子铺不还叫老炮包子铺吗？对吧？他这个老炮不是冯小刚那块起来的，他早就有的。所谓炮局胡同那个地方呢，就是因为就是在街面上混，有时候难免啊被抓进去。所以呢，这个东西你就是一说起来说，哎，去过炮局没？对吧？什么炮局什么公安局嘛？那实际上而言，那个就叫老，就是几进几出的，在走街面走江湖的人叫老炮，不是什么好词儿。说白了，但是呢，这江湖上都认，所以呢，他后来拍一老炮，老炮什么概念？就是他要圆这个梦。他说自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北京人呀、啊，或者怎么样的这个。那谁把这东西真当回事儿？真正老北京不拿这东西当回事儿，拿自己身份，就跟我平时一说，哎呀，我是满族，对吧？其实拿这东西就是开玩笑的，没人是彻有没有傻逼当回事儿，就自己把自己的身份当回事儿呢？有，还真不少。但是说白了啊，这个不是什么一个特光彩的事儿。一般真正意义上稍微读过点书的老北京人，没人把自己皇城根底下这点身份当回事儿，就是都拿这东西的打岔呢。那这个是没这个是肯定的事，因为见过了太我们认识老北京太多了，一说起来都是拿自己开心。一说哎呀，您从哪儿来啊？嘿，小地方北京。就大概都是这么一玩法。这个呢是在这个谦虚里呢也透着点有透着点自豪，但是自豪里呢又不能真把自己当回事儿。这是北京一传统，这各位可不知道能不能理解我说这话。那这回冯小刚这回走这麦城啊，当然他也不是第一回走这麦城了啊，就是呢就是这个走个面这件事儿，其实是韩红啊给他给招的这个话。其实这韩红这件事儿干的是真不算地道，因为他可能啊这些年确实是有一点怎么说呢，充气膨胀有点飘了。感觉什么呢？就是你看我这唱歌也唱得好，我做慈善也做得不错，韩红基金会做得确实还可以。然后呢那我这我有花钱这个，那让你走个面能怎么着啊？其实啊这句话呀不该说，尤其是在这种地方不该说。什么意思？走面这件事儿啊，在北京来讲是什么概念？就是这种小圈子的买卖，能够让你给走个面，什么就怎么话茬呢？他是哎，你看这话就是北京话啊。这话茬是这样的啊，就是比如说您开一小馆子，对吧？哎，我是给您走个面，给您去撑个场子，这行，咔叽就过去了。我也吃点东西，然后呢，就是算是，哎，如果您这东西做的还行，以后呢，我经常过来捧您个场，这没毛病。但是呢，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大众的买卖，面向这种完全不确定的这个市场上，那个所有人去走这个面去，这是走不了的，这是一个小圈子的事情。而且呢，就是他，你去走这个面是能互相认识的，对吧？你比如说这老板我认识，我给您走个面，对，这没毛病，对不对？那如果您要是说不认识，对吧？我认识你冯小刚是谁？你认识我是谁吗？我知道你韩红，你韩红知道我五月散人是谁吗？我凭什么给你走这面啊？对吧？还是您就因为我去那馆子吃饭，人老板过来了，哎呦，说哎，散人你过来了，然后得。给他加个菜，这算我送的，这凉拌萝卜皮就给他了。这事儿呢，他算是一个双方走面的事儿。那您说那个我去您那儿，如果我还在北京，我给您走这面，我到电影院里，您是怎么着？除了首映式我能见您，有可能见您一面，其他时候我进去，然后看着韩红在那儿说这，哎呦您来了，然后我给您盘凉拌萝卜皮，不是，那个我给您唱首歌，这不是疯了吗？这怎么可能啊？这种面是没有办法走的。所以这是韩红啊给这个冯小刚啊等于埋了一雷。但是这雷爆在哪儿了呢？爆在主要还爆在冯小刚这儿了。为什么呢？是因为啊冯小刚啊原来说过那句话呀，确实伤人伤得太狠了。 叫什么呢？就是你垃圾电影是因为有垃圾观众这件事儿。这句话你说他说的对还是不对？哎，我记得各位，您还记得我一直跟各位交流过一个概念，说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这是一个相互成就的事儿。实际上来讲，冯小刚这话的意思啊，比我这话呀哈，也就是一个大差不差的事儿。这是确实是一个双向成就的事儿，并不能说你说这个就是我拍一好电影就因为什么或者怎么样。其实只要这市场上劣币在驱逐良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定是这劣币它有这种天然的被接受。我这么跟大家解释一事儿，您不就知道吗？为什么拼多多这样的企业它能够做这么大？各位，为什么？其实很简单一件事儿，是因为它有市场啊。这些人他只能够去买拼多多，或者他只希望能买拼多多。那如果没有这样的市场，大家都觉得说，哎呀，我得有一个基本的品质，这个东西呢，我能够去能吃一口好的，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半筐。那这样的事情还能够让拼多多做这么大吗？你有这个底气或者怎么样，你能够让拼多多做这么大吗？不可能，对不对？所以这很多的事情在中国，它是一个啊相互成就的。一好的东西它也相互成就，坏的东西它依然也是相互成就，没毛病吧，对不对？所以冯小刚说这句话呢，为什么戳了很多人肺管子，就是因为他说了一句实话。那这里我也得给观众朋友，给这些观众啊，也得说一句，冯小刚说的是什么呢？他说的确实是一句实话，但是没有挖到根子上。这个东西并不是说观众本身他不喜欢好东西，而是呢这个市场上啊，他就从哪他一开始在接受审美教育的时候，他就没接触过好东西。我一直跟各位交流一个观点，就是中国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审美的问题。什么是审美的问题？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是好的，你从小就没吃过这一口。你就像什么呢？比如说吧，北京这块这伙食，这点嚼果真的是不好吃。为这除了我们这帮在北京长大的人之外，那其他的人到北京来吃北京当地土著食物，都觉得这他妈啥玩意儿？这北京人你就吃这长大的？这我也没法说呀，对吧？北京这地儿啊，五方杂凑，它呢什么好吃的都有。但是平时老北京吃的什么？您说这卤煮火烧，对吧？一股子脏气味。然后呢，这豆汁焦圈，然后其他的这个什么其他各种各样的什么炸灌肠啊，然后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什么爆肚啊，你说它好吃吗？说实话，如果我就因为咱原来没办法，咱没有那么没开过这眼。那如果说要是说现在你让我把所有的原来的味蕾记忆全抹去。你让我去再去北京去吃，回北京了，我去吃这个小肠陈，我去吃这个什么爆肚冯，我再去吃这，说实话我自己都吃不下去，这是真话。我就是因为味蕾上有这记忆，我从小吃惯了，我才能够去吃这点东西，对吧？我当年是怎么说吃好的？我是年轻的时候，刚那会儿20多岁，刚有车。然后呢，就我因为我有车有的早吧，我大概九十年代中后期就自己有车了，直接开车出去玩去，忍不住嘛。然后拿着那会儿还没有什么 GPS 呢，拿一个全国地图册就出去就转弯去了。那像这个到了南方，第一次到了那个嘉兴，吃那个嘉兴那肉粽，一口下去惊为天人。为什么？因为这玩意儿它真好吃，北方吃不着，北方那他妈破粽子就那是上供用的。各位，你可能现在好多人说，哎呦，北方粽子好吃，别狗屁，那他妈是原来是上供用的，白米的，最多欠俩红枣，那好吃什么呀那东西？所以这东西就一吃那个，我操，味蕾一下打开了。从到后来你再说，你我是有味蕾记忆，我说这北京这个有一些小吃，我回到北京落地之后，先得去北新桥卤煮老店，先得来一碗卤煮，没毛病， 对吧？但是你说什么是真正好吃的，北京本地的就没真正好吃的。真正好吃，当年我在北京满世界吃的时候，去哪儿吃啊？手里一本册子，上面全是驻京办的地址。那会儿没有这个，没有笔记本电脑的，有时就或者是说没有这个 iPad 或者手机就能存20个电话号码的那会儿，那你说我能怎么着？手里有一手写册子，然后上面所有的驻京办的地址电话，找不着吃的，咔拿出来，哎呦，哦，今儿想吃这个，这常州驻京办去那儿吧，就是这样。所以你要知道北京这地儿，它就这样。那然后呢，你就会知道了。你这个实际上来讲，我说的不是吃，我说的是你就像很中国电影观众没吃过那么多好的，真正受这个整体的美学教育就有问题。我党跟美是有仇的呀，我一直跟各位交流这个。中国最大的不是说吗？最大问题是审美，最大问题之一是审美问题。如果你知道什么是美的，你能忍得了我党吗？就他那路子，坚挺昂扬，一说他都是他妈这样的，你觉得那美吗？那不美呀。那如果一个东西，一个人知道什么是美的，就像我原来一直跟各位举例子，文艺复兴发现的是什么？是人，人体之美，对吧？那这些东西，它只有这样，你把这些美的东西你知道了，你对这种集权是不会有太多的美的，就是那种集权的那些，比如说像什么纳粹德国曾经有过什么意志的胜利呀，然后这些东西它的军服也漂亮啊，对吧 ？OK， 好。这是一个很少的，但是真正的美和善，这为什么叫真善美啊？这些东西它哪个都不能少，它是这个社会正常发展的一些营养。如果你这些东西都没，你没有的话，不让你知道。你比如说，在中国，那真是很难的事情，对不对？如果你说求真实的历史，直接就干嘛呢？直接给你一个历史虚无主义。对吧？这个各位都知道。那这个求真你求不了，求善。中国这个善，那人倒了，怎么你就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去扶呀？还有善吗？没有善了，就把善也给去了。然后美也是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美了之后，你还会相信他们吗？你还会喜欢他们那些宣传洗脑的吗？宣传洗脑从来就不美呀，它不可能是美的呀，对不对？最多有一两个 OK 好，那还能凑合，但是它整体的都是不美的东西。所以就我党为什么跟这些东西有仇，是因为它只有把人弄到这些你既不真又不善，在不懂美的情况下，它才好控制你，它才能够让你能够踏踏实实的被它洗脑，让你这些整体的是非观啊，或者是你的这个美学教育啊，或者是这种东西不能够能让你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对这社会的反思，或者是其他一些东西。这个其实很简单，你看，你尤其是中国，但凡是真正意义上这种艺术家来讲，你说有哪几个他不是反贼？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在千辛万苦当中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审美观，他才是最终能够说穿透这个中共很多的这些给你的宣传，达成它背后的，你因为你不美啊，你就是假的，你就不是个好东西。就像有些很多那个科学家也说这个公式对还是错，其实一眼就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公式如果它是美的，你一眼能看出来它是和谐的，它是平衡的，它就是对的，大部分的绝大部分的是对的。对，这个都是这些东西在哲学层面上它是相通的，这就是为什么。那冯小刚这句话说的没错吧？没错，因为有垃圾的观众就有垃圾的电影，它要适合这个市场。那垃圾电影又在反哺这些垃圾观众，固化他们这样的这种审美的这种能力，那最终可不就是那把好东西就给弄出去了吗？但是这些年确实也有变化，为什么呢？因为原来的这种信息传播呀，它是一个从上往下的这种传播，对吧？它给你什么，你只能吃什么。现在呢，它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就很多人建立了一些呢比较正常的审美， 这个是大家，而且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呢，这些东西流入之后，大家还是有一些人开始对这东西是有一种真正意义上人类所能理解的比较喜欢的真正意义上的这种审美了。你比如说现在这个那个阿猫的那个阿姆的那个应该那个东西念猫吧，阿猫猫的情书，那个1400万，然后呢10几亿的票房，像这样的话它就能建立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就是说这个虽然这个票房你跟哪吒那种东西不能比，对吧，甚至于跟那个跟一些战狼这也不能比，但是呢它也有真正意义上的能够直击人心目当中那个痛点的，或者那个温柔那一块，他给你按摩了一下 ，OK， 好，这个正常的审美就已经开始逐渐建立了。但是啊，但是这样的作品其实还是凤毛麟角的，对吧？那更多的作品是什么？你像冯小刚当年拍的片子好不好？其实好，其实到现在为止，他所有的片子都没有真正意义上达到他原来所能达到的高度。他拍正常的片子啊，正常的片子，那这个最好的应该是集结号，或者是还有一个叫芳华，这个东西呢还有这种正常的这种思维。那其他的很多东西后来就已经非常差了。你比如说像是那个非诚勿扰三，诸如此类这样的片子，但是他之前拍的片子是最高的，为什么？因为他是真正贴近这个小人物的，什么甲方乙方啊，大腕儿啊，然后其他就这些东西，这是拍的最好的玩意儿。当然了，这个好也不是他好，主要是王朔好，王朔在后边撑着呢。没有这个之后，他又想转型，对吧？我记得原来跟各位交流过，就是跟说过这个事情。我说有几个人，我曾经有一个评价，就是什么呢？你在越想当大师的时候，你离大师是越最远的时候。冯小刚也是这样，他最想干的就是因为拍那些片子是商业片嘛，挣钱嘛，名声也有了，钱也有了，对吧 ？OK， 好，那他想干嘛？想给自己升华一下，升华一下就拍了很多其实挺烂的片子，好的也就是这个《集结号》啊和这个《芳华》还不错，这个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说法吧，就这么一个故事吧。所以呢，你说冯小刚这回其实是一个挺冤枉的事儿，他是被韩红给拖累了，然后呢又把他原来的这个言论给翻出来，然后呢就是很多人呢就自动的对号入座到了这个什么呢，到了这个垃圾观众这一阶段来，完全没有意识到其实确实自己是个垃圾观众，对吧？这就像很多的这个真正意义上的老北京，你骂北京或者骂北京人完全不在乎，然后你骂北京人，你看我在乎吗？我完全不在乎，你骂就骂呗，能怎么样啊，对不对 ？OK， 那只有真正的在这方面有身份焦虑的，或者是他非常想把自己的身份变成一个真正老北京的这样的人，他才会有这种比较怎么说呢，敏感的地方吧，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没事，就是今儿真是纯闲聊啊，真是纯闲聊，说的东西都是没有什么营养价值，说了说北京这点破事儿。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